习近平一尊之下，中共还会处置多少不知敬畏的孙立军？
孙立军呢，引起了习近平的某种猜疑或者是不安。
中国修改疫情数据，求解疑虑，世界不买账，疑上加疑。
中国刚刚提供的数据既然有那么大的隐瞒，从而就严重的误导了各国政府。
欢迎收看4月22号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也是中共中央防疫小组要员孙立军，在4月19号传出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到中共中纪委调查。中国公安部连夜表态，称孙立军不守纪律、不讲规矩、不知敬畏、肆意妄为。2月份才被委以重任，到武汉督导疫情的孙立军为何突然落马？而不知敬畏，这是个什么样的罪名？是否透露出中共党内诡异的政治变化？从维稳头子到阶下囚，中国公安部频频换人，为什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非常感谢夏教授，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当局给孙立军所布置的几个罪名啊，这当中有一个不知敬畏，这四个字引发了很多外界的关注，认为这是一个新的说法。那么您怎么看，这是一个新的罪名吗？它隐藏了什么样的信息？
是，我正好我之前呢也放了他这个关于接受审查的这么一个讲话的一个报道。那么他里边呢讲的就是长期以来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守纪律、不讲规矩、不知敬畏，那么肆意妄为的必然结果。那么从这些总结来看呢，显然孙立军的这个过的那个就是他的过失，或者他的因为这里边也说到党纪有国法，那么显然呢不像是从就是什么贪腐的角度。甚至呢也不会是像中共喜欢用的这种从生活作风的角度那么去那个找问题。那么现在来看呢，孙立军他的这个重大的问题恐怕是关键是对习近平呢，我觉得是心怀二心。因为作为习近平呢，现在陷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尤其是我们也知道，孙立军呢是在那个武汉呢，那么是去那个督导这个武汉的公安的这个防疫各种工作的。而我们知道，在中国这次防疫的过程中呢，那宣传和就是公安呢，其实两个是左右手，在帮助习近平的要处理这些危机。那么在这种重大的关键的时刻，把就是孙立军给拉下来了。那我觉得这里边呢，恐怕更多的因素，那么是在政治因素，更多的因素是在于孙立军呢，没有得到习近平的信任，或者引起了习近平的某种猜疑或者是不安。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结果了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行动，而不完全是一种真正的法律或者生活，或者是中共经常用的这种经济上的问题或者贪腐。
是，您的这个说法也印证了很多外界的一些分析，就是公安部呢在这个当晚就连夜的召开这个党委会议上，那么很多人认为这场会议上的重点不再讲孙立军为何落马或者怎么落马，而是要继续的来强调坚决拥护习核心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习近平的党内集权，这个其实外界早已经很熟知了，也有一段时间了。到底他的这个党内集权怎么样改变了中共的党内的政治文化？类似像孙立军这样的一种案例不断的在出现，为什么呢？
对，这里边呢有一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悖论呢，因为作为习近平，他想大权在握，想那个不断的强化他自己的地位的稳固。那么他就是一定呢要让他周边的人呢对他呢就是效忠不说，而且他一定会安插着连环的这种监控体制，所以呢我们看到包括现在武汉，那么我可以想象了，孙立军这次落马了，跟他在武汉的这个工作出了问题是有关系的。那么而武汉呢，我们又知道习近平呢刚到武汉去，所谓的去视察的工作，而武汉呢里边呢到底有哪些问题会引发孙立军呢失去习近平对他的信任？那么这里边呢就给我们了很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那么我想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习近平他的整个政治决策了非常的具有就是个人那个行为模式了，这种个人风格让许多人呢都捉摸不定。那么真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你就那个失去了他的宠爱，那么从此呢就一落千丈。那么我相信中共的每一个官员，那么他们呢在心中呢恐怕都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我怎么样能够那个不要就是跟习近平那个就是发生冲突，或者不要失宠。 那么这种恐慌的话呢，那我想呢，往往这些官员呢，第一，他们就会采取一个措施，就让我自己呢有个安全那个就是保障。那么就像我们看到像王立军，那么王立军他的安全保障就是要掌握那个就是薄熙来的一些把柄，那么他手中有杀手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第一，他可以用杀手锏呢来进行讨价还价，或者进行某种威胁，或者进行最后的这种恐吓了，来达到自己的这个身家性命的安全，或者说他可以有某些秘密的图纸或者联络图之类的秘密情报的方式，他可以用来威慑和或者就是来敲诈这个最高领导人。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孙立军呢有多大的那个程度上是在做这些准备工作？这里面准备工作呢恐怕呢有三方面。那么一个呢就是说可能习近平的一些行踪和他的一些做法，那么是不是遭到了某些公安的某些监控或者是某些那个记录等等，那么这是人们可以猜测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呢在武汉呢，包括他那个就是所谓的到前线呢去视察工作，那么因为人们有很多的怀疑，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真身，因为有人分析习近平的这个形象呢跟真人的习近平形象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呢在这种保密工作，在这种安排的这个就是查访了等等的一系列过程中呢，那么孙立军扮演了什么角色，那么他跟就是中南海的这些那个官员呢之间呢，他们之间是不是产生了矛盾冲突，那么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呢可以进行那个合理的猜测。那么第三个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如果孙立军是作为一个公安的一条线，那么进入到武汉这个疫区，而我们知道在整个就是疫区呢还有另外我刚才说的一个宣传的一条线，那么所以呢宣传的一条线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它陷入了一种很多的被动，尤其在国际上我们看到包括这些数据啦，这些死亡人数啦等等呢，那么宣传呢会陷入越来越大的被动。那么多大的程度上宣传的一条线跟公安的一条线，他们在这些数据问题上，在给习近平的汇报这种真实情况的问题上，他们产生了冲突。而目前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就是，这就是我的第三种猜测，就是宣传的这条线系统呢可能会把他们目前的这些处境，或者说习近平在国际上的处境呢，把他给怪罪到公安这种误导。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三种那个情况呢，那么恐怕呢都是可以引发我们猜测的。那么这种跟习近平的冲突，或者跟习近平周边的最近的人的冲突，可能会引发他的周边的人会给习近平说，这个人呢可能是有三心二意，或者是靠不住。那么这种靠不住了，尤其是人们今天在猜测中共党内这种矛盾激化，因为他面对的国内的经济压力、社会的矛盾和国际的各种压力了。那么有人认为呢，这种党内的各种派系了矛盾呢也在激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一旦认为孙立军对习近平还不够忠诚，还可能留了一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对他的清洗了，那么就必然了。
是夏教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孙立军他被查被办，有可能就是对习近平心怀二心。那也有很多人说，这个习近平的想法确实让人捉摸不定，因为我们看到就在上个月初，孙立军还在武汉为两位女民警担任这个入党介绍人，结果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以后，现在他却成了当局口中跟周永康跟这个孟宏伟同列的所谓党内的流毒哦，所以可以看到他地位的升降变化之快速。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背后可能的种种原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中共党内到底还有多少这种当局口中所谓的不知敬畏的孙立军，我们还会看到多少人？
我认为呢，现在在中共呢，恐怕是党心呢，和那个军心呢，还有就是人心呢，我觉得恐怕都是属于一种那个涣散的境地。中国有句俗话叫树倒猢狲散，那么我想呢，现在如果我们要进行一种政治赌博的话了，你要押宝到底未来习近平是会平安的任完两届，或者说习近平他因为已经取消了任期限制了，那么所以他还会那个终身任职，甚至呢就说他说的要实现他的两个百年目标，也就是2021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49中共建政100周年了。那么到底习近平有没有可能真正的实现他的这么一个就是蓝图了，或者是安排了？那么我想应该我们的赌局的话了，我相信我们应该可以肯定的说，习近平恐怕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习近平在未来下台，我们说的未来下台恐怕就是最近一年左右的事情，下台的几率了应该高于他留任的几率。而这种压力了，因为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呢， 面对着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压力，各种矛盾，还有国际的压力。因为现在毕竟呢，就说这场疫情呢，那么使得中国呢，那么恐怕跟全世界的180多个染疫的国家，那么还包括其他的领土的有200来个领土了，那么出现了一种急剧的矛盾。如果中共不把习近平给就是那个割弃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呢，中国了，中国共产党啊，恐怕要在这场全方位的危机中要站稳脚跟，或者要避免重大损失呢，我觉得是非常难的。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到底就是中共的这些领导人呢，会不会跟着习近平走，或者中国的这个社会呢，会不会跟着习近平呢，开倒车了，跟着他呢，就是吃草了。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恐怕中共的官员，和中国的各级领导，还有中国的知识界和工商界了，恐怕都有另有打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为了稳固他的权力地位，恐怕更要强烈的去一个压，那么更要就是要求更高的这种政治忠诚。但是呢，我相信呢，已经人们对他的信心呢，已经失去以后了，他这种更进一步的这种狂躁了和集权呢，我相信会对他的官员和对他的同事来说，更是一种就是要把他给舍弃的一个就是原因。所以我觉得孙立军这种人，看到他的前任，无论是周永康，还是就是我们看到孟宏伟，包括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王立军这些了，都是他的前车之鉴。那么我相信，那么他一定会有各种打算，这种打算就是跟着哪一个新的派系，是不是要给自己留下一个到时要切割的这么一个空间，或者就是说留下一种什么样那个抽身走人的这个空间，甚至到国外。那么我觉得这些恐怕都是孙立军可能安排的道路。
夏教授，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我还想请教您的，就是西方的舆论也非常关注孙立军落马的这个消息哦。那很多人也知道，现在在全球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世界很多国家都在要求中国政府来负起责任。那您觉得习近平本人有可能担负起多大的责任？那么这一次孙立军下台，也有人认为说这是中国当局有意让他来背这个疫情的黑锅。您觉得孙立军背得起吗？
对，这里边呢，我觉得孙立军呢，显然他作为一个公安部的，那么他要背这个黑锅了，有点牵强，因为毕竟呢，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就是机构了，那么都应该呢，就是那个牵扯进去，包括武汉市政府市委，包括湖北省省政府省委，还有中国科学院，包括如果我们真正的细查，现在呢还是那个有许多不确定性呢，到底这个就是病毒研究所了，石正丽他的研究团队了，那么多大的程度上是卷入，而这里边呢多大的程度上又跟军方呢又有关系等等。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要找一个孙立军这样一个角色来背锅的话呢，那我觉得显然呢是非常那个牵强的。而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武汉市那个市长周先旺了，那么又被提拔为那个湖北省的这个副省长。那么所以这里边呢就非常有意思，就在于我们看到周先旺呢，他显然是要甩锅的，那么他也想把锅呢甩给最高领导，也就是甩给习近平。但是为什么周先旺了提拔了，而现在呢就说孙立军呢，那么被那个切割了，被抛下了。那么而孙立军的话呢，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呢，在习近平他所谓的这个反腐的这个过程中呢，是一个有力的马仔。所以呢这里边呢，我觉得这种不确定的政治信号了，可能反映了中共党内了各种的政治博弈。可能习近平呢并没有控制这些全局，如果他控制全局的话呢，那么许多这些矛盾的这些政治走向，包括这些在关键时刻的政治冲突了，那我觉得就无从解释。那么所以对习近平来说，我觉得他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如果要那个甩锅的话呢，他已经没人可甩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习近平可能更多的会跟他的那个同僚，跟他的这个就是最紧密的这个核心人物了，他们会就是一条那个就是黑道了走到底。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我们坚决了不会最好就是来谈，那么通过各种就是打太极拳的方式，模模糊糊的方式，那么就是把这个方向呢指向各种方向，那么让人们呢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但是呢最后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我想恐怕那个最终的习近平的做法，就是想在这种模糊和混乱一团的这个混乱中，包括在全世界造成的混乱中呢，那么求得自己的一个就是稳定。所以也就是说当全世界都在乱都在动的时候，那么我觉得习近平的那个政策就是乱中那个求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夏明夏教授，谢谢您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那好，再见。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中国上个周末突然修改武汉疫情数据，上调新冠肺炎死亡人数高达50%。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不要天真的以为中国控制疫情做得有多好，那里显然有许多事情不为人知。英国外相拉布也表示，中国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发生以及为何没有能够及时应对，北京必须要做出解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中国给出的数据，武汉的真实死亡人数呢，要远高于修改后的这个数据。那么北京为什么要修改武汉的疫情数据？修改数据能不能就打消世界的疑虑？中国究竟对世界隐瞒了什么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来为大家解读。胡平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最早爆发于中国武汉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呢，目前在全球蔓延。对比这个美国和欧洲的这个惨烈数据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感染和死亡人数呢近乎完美。但是上个星期五，这个中国突然公布了这个他修改过的一个这个武汉的疫情数据，这个死亡人数呢上调了高达50%之多。那我就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中共呢向来嘴硬，我们知道啊，外界称他为铁嘴钢牙，从来不改数据。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在全球几乎质疑他的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疫情的数据的时候呢，突然他放下身段这个修改数据，这是为什么呢？胡先生，
这次他上调死亡人数不多不少，刚好50%，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这就让你觉得这个数字是编出来的，不是真的，那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巧呢？所以我觉得他恐怕是就是个高级黑，这个提供数据的人呢，他故意露出人造的痕迹，让大家知道这个数字不是真的啊。那么这次中共之所以要修改以前公布的数据，当然是迫于外界质疑的压力，因为以前中共公布的数据实在是太低了，就像伊朗卫生部的发言人说的，说中共官方统计数据是一个惨痛的笑话，让世界上很多人都以为新冠病毒就像流感一样，而且死亡率还更低，这怎么能让人家相信呢？因为这个中共这个统计数据非常重要，因为其他的国家它只有根据中共公布的有关数据来判断疫情，这次疫情有多大的杀伤力，从而来决定自己的应对之策啊。那么你中共给出这么低的这个数据，那外国自然就会低估，严重的低估疫情的杀伤力，从而就会掉以轻心，到头来造成这么大的损失。那按照国际卫生条例，那你这个疫情的原发国，你是有义务及时的、如实的向世卫组织、向其他各国，那个报个通报你这个国家的疫情的实际情况。那么，所以在这方面，你造了假，你传递了一个虚假的信息出去，从而误导了各个国家，那么当然他们就有权利追究责任。所以这个问题，这个也就有这么强的一种压力在这儿，所以这个我觉得他中共不得不修改他的数据。
那么中国自己他给出的这个修改数据的这个理由呢，是因为救治高峰期有迟报、漏报和误报这个现象啊，是这些现象造成的。中国官方还说呢，现在啊我们修改数据呢是透明和负责的表现，
我们看到世界卫生组织呢也在给北京找台阶下，这个世卫组织表示呢说，随着疫情的发展，可能以后许多国家呢都会不断的更新和修改自己的数据。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北京和世卫组织的说法？
这种说法本身有它的道理，因为检测能力不足嘛，所以必然会有一些新冠的患者和因为新冠而死去的人，因为没有被检测就没有确诊，就没有算到确诊病例和死亡的数字里头。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漏报、迟报、误报的情况肯定是很普遍的。中国有这种情况，外国其他国家也会有。所以日后的调整和修正，也确实是其他国家今后也会做的。这种说法本身是有道理的，但是放在中共身上就不那么有道理了。因为第一呢，中共他是有意的、蓄意的，隐瞒疫情；第二呢，中国是疫情的新冠疫情的原发国，就像我刚才谈到，他有义务及时呢、尽可能准确的向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各国提供疫情的真实情况。你就拿1月23号武汉市封城这一天的情况来说，这一天宣布封城，而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什么呢？是武汉全省确诊病例是375例，死亡人数是17例。那你对比2003年的 SARS 疫情，当时广东省有1500个病例，北京有2000个病例，当时已经有400人死亡，可是没有封城。那你这次怎么武汉刚只有整个湖北只有375例，死亡人数只有17例，你武汉就要封城了呢？那所以外界看来，当然你是觉得你是小题大做了，那么这里其实呢是当局蓄意在撒谎，因为当局实际上知道得很清楚，实际的情况，实际上被感染的人数和死亡的人数远远不是375例，远远不是17个，所以如果中国政府他诚实的，他就应该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检测能力不足，我们跟不上。我们的武汉的医疗系统都已经崩溃了，现在我们提供的数据呢仅仅是一小部分，只是冰山一角，根据我们的估计呢，实际情况恐怕这个被感染的人数、死去的人数恐怕至少是10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他如果这么告诉外界，那外界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评估，因此就会有不同的对策了。可是他不这么说呀，这显然这个是当时公布的375这个确诊病例、17个死亡病例、17个死亡数，这个数目显然是假的，是错误的，对不对？这个是你不能拿你的这个叫检测能力不足来加以解释的。这里的我觉得他这个，所以中共现在用当时检测能力不足替他的数据做辩护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他马上这个紧咬住北京，他说这个武汉实际的死亡人数呢实际远高于修改后的数据，甚至呢还能超过美国的这个死亡人数。此前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呢都在不断的质疑北京的数据，比如说我们看到新西兰一位学者呢就称说，这个新冠肺炎造成的中国死亡的人数呢可能应该在3万到6万之间。那么我来请教胡平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您有没有您自己的对中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估计？
我估计真实数据是官方公布数据至少10倍以上，甚至可能是几十倍。那么这里根据的就是财新网的一篇报道，财新网一篇报道就谈到一个卡车司机，他拉了一卡车的这个骨灰盒到一个殡仪馆，武昌殡仪馆。其中2500个骨灰盒，他告诉记者，头一天他也送了这么多骨灰盒给这个殡仪馆。那你看，一个殡仪馆2天就收了5000个骨灰盒，这个数目就已经是武汉死亡人数2500个死亡人数的2倍了。你要考虑，他是不是只有这2天呢？另外，武汉有7、8家殡仪馆呢，你把它这么加起来一算，那么数目在至少就是3-4万，那么你即便减去在这段时间内正常死亡人数，那也在2万多、3万左右，另外还他这个财新网还有一个数据，就是说，那个殡仪馆每天说发放500个骨灰盒， 那么是从3月23号开始发起，说准备在清明节前发完，那就前后就12天。那么你一个殡仪馆每天发放500个，发放12天，到头来你就发放了6000个。而你武汉有7、8家殡仪馆，你算一算，这个数目和刚才数目大体相当，也就是扣除正常死亡人数之外，至少是2万多乃至3万。那也就是说，这是官方公布的2500个数目的10倍，或者是还要更多一些。所以这是我们还仅仅根据官方的一些报道的透露出来的一些不完整的信息，都可以做出这么一种估计。
好的，那么中国目前呢，我们看到它深陷这个隐瞒疫情的舆论漩涡。先前质疑中国数据的，我们看到大多数都是西方国家的这个民间舆论啊、媒体啊，或者是学者。现在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国家政府啊、甚至领导人他们出面呢来质疑北京。最近我们看到有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个等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纷纷出面质疑北京，美国就更不用说了。这个美国这个周末特朗普总统呢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个高调的批评了中国。那我得请教胡先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他们怀疑中国到底隐瞒了什么呢？
我想西方对中国的怀疑主要有两点，一个是中共当局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蓄意隐瞒病毒来自实验室泄露这个事儿，这个问题当然是个很大问题，哪天我们可以单说，今天就先不谈。另一个怀疑之点呢，就是中共借助于压制和封锁的手段，蓄意隐瞒新冠患者和死亡的数量。嗯，因为说到底，对于这么一场类似 SARS 的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它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那别的国家它只能从3个方面去加以评估：第一，依据原来 SARS 的先例；第二，依据你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第三呢，就依靠世界卫生组织做的判断。嗯，那么你看，整个这次事件，全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都严重的低估了疫情的杀伤力。这就因为他们不得不依靠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而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既然有那么大的隐瞒，从而就严重的误导了各国政府，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那当然，你看做得好点的一些国家，一些地方，那台湾啊、香港啊，他们是有 SARS 的先例，因为当年 SARS 他们受伤很惨重，所以尽管他们得到的信息非常有限，也并不比别的国家多，但是有 SARS 的先例，所以他很早就格外警惕、格外提防，而且老百姓也特别自觉，警惕性特别高，因此这些国家、这些地方他就处理的比较好。那其他的地方，那你一看都是做出了这个远远不符合实际的这种判断和对应之策，所以才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你不能光说美国，你可以怪特朗普，那你说欧洲那么多国家呢？那些国家它不一样的制度也不一样。他各个另外执政者的这个理念呐、风格呀，这个有的左点有点右点都很不一样，结果几乎是没有例外，都是成了重灾，很重的，都造成很严重的这个灾情。你要说他们这是西方人很傲慢，那也不是啊，那伊朗他怎么会也深受灾害呢？还有印度呢？所以这就和他没有关系。这就既然每个国家处理的不好，都有他各自的问题，但是所有国家在这件事都严重的低估了这个疫情的严重性，那么它毕竟有共同的原因，这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共它提供的数据是假的，是严重缩水的。而别的国家虽然你知道中共一向在数据上造假，可是在这个问题上，除了中共自己提供的数据，你没有第二个数据，你只能以它的数据来做判断。这么一来，你不能随意加减的，对不对？你只能按照他数据来。这么一来，你不可能不受这个误导。所以这件事情，那么而你这么做呢？那就像我刚谈到，你就违反了中共也参加缔结的那个国际卫生条例。因此呢，其他的受害国就有权追责，有权索赔。
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台的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胡先生。
习近平一尊之下，中共还会处置多少不知敬畏的孙立军？
孙立军呢，引起了习近平的某种猜疑或者是不安。
中国修改疫情数据，求解疑虑，世界不买账，疑上加疑。
中国官方提供的数据既然有那么大的隐瞒，从而就严重的误导了各国政府。
欢迎收看4月22号的《时事大家谈》。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也是中共中央防疫小组要员孙立军，在4月19号传出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遭到中共中纪委调查。中国公安部连夜表态，称孙立军不守纪律、不讲规矩、不知敬畏、肆意妄为。2月份才被委以重任到武汉督导疫情的孙立军，为何突然落马？而不知敬畏，这是个什么样的罪名？是否透露出中共党内诡异的政治变化？从维稳头子到阶下囚，中国公安部频频换人，为什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来进行分析和解读。非常感谢夏教授，谢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首先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当局给孙立军所布置的几个罪名啊，这当中有一个不知敬畏，这四个字引发了很多外界的关注，认为这是一个新的说法。那么您怎么看，这是一个新的罪名吗？它隐藏了什么样的信息？
是我正好我之前呢也放了他这个关于接受审查的这么一个讲话的一个报道。那么他里边呢讲的就是长期以来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守纪律、不讲规矩、不知敬畏，那么肆意妄为的必然结果。那么从这些总结来看呢，显然孙立军的这个过的那个就是他的过失，或者他的因为这里边也说到党纪有国法，那么显然呢不像是从就是什么贪腐的角度，甚至呢也不会是像中共喜欢用的这种从生活作风的角度那么去那个找问题。那么现在来看呢，孙立军他的这个重大的问题恐怕是关键是对习近平呢，我觉得是心怀二心。因为作为习近平呢，现在陷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尤其是我们也知道孙立军呢是在那个武汉呢，那么是去那个督导这个武汉的公安的这个防疫各种工作的。而我们知道在中国这次防疫的过程中呢，那宣传和就是公安呢，其实两个是左右手在帮助习近平的要处理这些危机。那么在这种重大的关键的时刻把就是孙立军给拉下来了，那我觉得这里边呢恐怕更多的因素那么是在政治因素，更多的因素是在于孙立军呢没有得到习近平的信任，或者引起了习近平的某种猜疑或者是不安。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整个结果了应该说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行动，而不完全是一种真正的法律或者生活或者是中共经常用的这种经济上的问题或者贪腐。
是，您的这个说法也印证了很多外界的一些分析，就是公安部呢在这个当晚就连夜的召开这个党委会议上，那么很多人认为这场会议上的重点不再讲孙立军为何落马或者怎么落马，而是要继续的来强调坚决拥护习核心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习近平的党内集权，这个其实外界早已经很熟知了，也有一段时间了。到底他的这个党内集权怎么样改变了中共的党内的政治文化？类似像孙立军这样的一种案例不断的在出现，为什么呢？
对，这里边呢有一个就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悖论呢，因为作为习近平，他想大权在握，想那个不断的强化他自己的地位的稳固，那么他就是一定呢要让他周边的人呢对他呢就是效忠不说，而且他一定会安插着连环的这种监控体制，所以呢我们看到包括现在武汉，那么我可以想象了孙立军这次落马了，跟他在武汉的这个工作出了问题是有关系的。那么而武汉呢，我们又知道习近平呢刚到武汉去，所谓的去视察了工作，而武汉呢里边呢到底有哪些问题会引发孙立军呢失去习近平对他的信任？那么这里边呢就给我们了很多的这个想象的空间。那么我想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习近平他的整个政治决策了非常的具有就是个人那个行为模式了，这种个人风格让许多人呢都捉摸不定。那么真的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你就那个失去了他的宠爱，那么从此呢就一落千丈。那么我相信中共的每一个官员，那么他们呢在心中呢恐怕都问了这么一个问题，说我怎么样能够那个不要就是跟习近平那个就是发生冲突，或者不要失宠。那么这种恐慌的话呢，那我想呢往往这些官员呢 第一，他们就会采取一个措施，就让我自己呢有个安全那个就是保障。那么就像我们看到像王立军，那么王立军他的安全保障就是要掌握那个就是薄熙来的一些把柄，那么他手中有杀手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第一，他可以用杀手锏呢来进行讨价还价，或者进行某种威胁，或者进行最后的这种恐吓了，来达到自己的这个身家性命的安全，或者说他可以有某些秘密的图纸或者联络图之类的秘密情报的方式，他可以用来威慑或者就是来敲诈这个最高领导人。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孙立军呢有多大的那个程度上是在做这些准备工作？这里面准备工作呢恐怕呢有三方面。那么一个呢就是说可能习近平的一些行踪和他的一些做法，那么是不是遭到了某些公安的某些监控或者是某些那个记录等等，那么这是人们可以猜测的。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习近平呢在武汉呢，包括他那个就是所谓的到前线呢去视察工作，那么因为人们有很多的怀疑，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真身，因为有人分析习近平的这个形象呢跟真人的习近平形象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呢在这种保密工作，在这种安排的这个就是查访了等等的一系列过程中呢，那么孙立军扮演了什么角色，那么他跟就是中南海的这些那个官员呢之间呢，他们之间是不是产生了矛盾冲突，那么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呢可以进行那个合理的猜测。那么第三个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如果孙立军是作为一个公安那条线那么进入到武汉这个疫区，而我们知道在整个就是疫区呢还有另外我刚才说的一个宣传的一条线，那么所以呢宣传的一条线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了它陷入了一种很多的被动，尤其在国际上我们看到包括这些数据啦，这些死亡人数啦等等呢，那么宣传呢会陷入越来越大的被动。那么多大的程度上宣传的一条线跟公安的一条线他们在这些数据问题上，在给习近平的汇报这种真实情况的问题上他们产生了冲突，而目前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就是这就是我的第三种猜测，就是宣传的这条线系统呢可能会把他们目前的这些处境或者说习近平在国际上的处境呢把他给怪罪到公安这种误导。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三种那个情况呢那么恐怕呢都是可以引发我们猜测的。那么这种跟习近平的冲突或者跟习近平周边的最近的人的冲突可能会引发他的周边的人会给习近平说这个人呢可能是有三心二意或者是靠不住。那么这种靠不住了尤其是人们今天在猜测中共党内这种矛盾激化，因为他面对的国内的经济压力、社会的矛盾和国际的各种压力了，那么有人认为呢这种党内的各种派系了矛盾呢也在激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一旦认为孙立军对习近平还不够忠诚，还可能留了一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对他的清洗了，那么就必然了。
是夏教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孙立军他被查被办，有可能就是对习近平心怀二心。那也有很多人说，这个习近平的想法确实让人捉摸不定，因为我们看到就在上个月初，孙立军还在武汉为两位女民警担任这个入党介绍人，结果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以后，现在他却成了当局口中跟周永康跟这个孟宏伟同列的所谓党内的流毒哦，所以可以看到他地位的升降变化之快速。那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背后可能的种种原因，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您觉得中共党内到底还有多少这种当局口中所谓的不知敬畏的孙立军，我们还会看到多少人？
我认为呢现在在中共呢恐怕是党心呢和那个军心呢还有就是人心呢，我觉得恐怕都是属于一种那个涣散的境地。中国有句俗话叫树倒猢狲散那么我想呢，现在如果我们要进行一种政治赌博的话了，你要押宝到底未来习近平是会平安的任完两届，或者说习近平他因为已经取消了任期限制了，那么所以他还会那个终身任职，甚至呢就说他说要实现他的两个百年目标，也就是2021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2049中共建政100周年了。那么到底习近平有没有可能真正的实行他这么一个就是蓝图了或者是安排了？那么我想应该我们的赌局的话了，我相信我们应该可以肯定的说，习近平恐怕做不到这一点。也说习近平在未来下台，我们说的未来下台恐怕就是最近一年左右的事情，下台的几率了应该高于他留任的几率。而这种压力了因为毕竟是中国共产党呢面对着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压力各种矛盾还有国际的压力，因为现在毕竟呢就说这场疫情呢 那么使得中国呢，那么恐怕跟全世界的180多个染疫的国家，那么还包括其他的领土，有200来个领土呢，那么出现了一种急剧的矛盾。如果中共不把习近平给就是那个割弃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呢，中国了，中国共产党啊，恐怕要在这场全方位的危机中要站稳脚跟，或者要避免重大损失呢，我觉得是非常难的。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到底就是中共的这些领导人呢，会不会跟着习近平走，或者中国的这个社会呢，会不会跟着习近平呢，开倒车了，跟着他呢，就是吃草了。那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恐怕中共的官员，和中国的各级领导，还有中国的知识界和工商界了，恐怕都有另有打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为了稳固他的权力地位，恐怕更要强烈的去那个压，那么更要就是要求更高的这种政治忠诚。但是呢，我相信呢，已经人们对他的信心呢，已经失去以后了，他这种更进一步的这种狂躁了和集权了，我相信会对他的官员和对他的同事来说啊，更是一种就是要把他给舍弃的一个就是原因。所以我觉得孙立军这种人，看到他的前任，无论是周永康，还是就是我们看到孟宏伟，包括还有就是我刚才提到王立军这些了，都是他的前车之鉴。那么我相信，那么他一定会有各种打算，这种打算就是跟着哪一个新的派系，是不是要给自己留下一个到时候要切割的这么一个空间，或者就是说留下一种什么样那个抽身走人的这个空间，甚至到国外。那么我觉得这些恐怕都是孙立军可能安排的道路。
夏教授，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我还想请教您的，就是西方的舆论也非常关注孙立军落马的这个消息哦。那很多人也知道，现在在全球这个疫情蔓延的时候，世界很多国家都在要求中国政府来负起责任。那您觉得习近平本人有可能担负起多大的责任？那么这一次孙立军下台，也有人认为说这是中国当局有意让他来背这个疫情的黑锅。您觉得孙立军背得起吗？
对，这里边呢，我觉得孙立军呢，显然他作为一个公安部的，那么他要背这个黑锅了，有点牵强，因为毕竟呢，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就是机构了，那么都应该呢，就是那个牵扯进去，包括武汉市政府市委，包括湖北省省政府省委，还有中国科学院，包括如果我们真正的细查，现在呢还是那个有许多不确定性呢，到底这个就是病毒研究所了，石正丽他的研究团队了，那么多大的程度上是卷入，而这里边呢多大的程度上又跟军方呢又有关系等等，那么所以呢现在这个要找一个孙立军这样一个角色来背锅的话了，那我觉得显然呢是非常那个牵强的。而最近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武汉市那个市长周先旺了，那么又被提拔为那个湖北省的这个副省长，那么所以这里边呢就非常有意思，就在于我们看到周先旺呢，他显然是要甩锅的，那么他也想把锅呢甩给最高领导，也就是甩给习近平，但是为什么周先旺提拔了，而现在呢就是说孙立军呢那么被那个切割了，被抛下了，那么而孙立军的话呢，其实在过去的几年呢，在习近平他所谓的这个反腐的这个过程中呢，是一个有力的马仔。所以呢这里边呢我觉得这种不确定的政治信号了，可能反映了中共党内了各种的政治博弈，可能习近平呢并没有控制这些全局，如果他控制全局的话呢，那么许多这些矛盾的这些政治走向，包括这些在关键时刻的政治冲突了，那我觉得就无从解释。那么所以对习近平来说，我觉得他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如果要那个甩锅的话呢，他已经没人可甩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习近平可能更多的会跟他的那个同僚，跟他的这个就是最紧密的这个核心人物了，他们会就是一条那个就是黑道了走到底，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呢我们坚决了不会最后呢就是来承担，那么通过各种就是打太极拳的方式，模模糊糊的方式，那么就是把这个方向呢指向各种方向，那么让人们呢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但是最后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我想，恐怕那个最终的习近平的做法，就是想在这种模糊和混乱一团的这个混乱中，包括在全世界造成的混乱中呢，那么求得自己的一个就是稳定。所以也就是说，当全世界都在乱、都在动的时候，那么我觉得习近平的那个政策就是乱中那个求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夏明夏教授，谢谢您为我们所做的精彩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好，再见。
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2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我是宁馨，您正收看 VOA 卫视。
中国上个周末突然修改武汉疫情数据，上调新冠肺炎死亡人数高达50%。在此之前呢，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不要天真的以为中国控制疫情做得有多好，那里显然有许多事情不为人知。英国外相拉布也表示，中国的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发生以及为何没有能够及时应对，北京必须要做出解释。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中国给出的数据，武汉的真实死亡人数呢，要远高于修改后的这个数据。那么北京为什么要修改武汉的疫情数据？修改数据能不能就打消世界的疑虑？中国究竟对世界隐瞒了什么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来为大家解读。胡平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最早爆发于中国武汉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呢，目前在全球蔓延。对比这个美国和欧洲的这个惨烈数据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感染和死亡人数呢近乎完美。但是上个星期五，这个中国突然公布了这个他修改过的一个这个武汉的疫情数据，这个死亡人数呢上调了高达50%之多。那我就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中共呢向来嘴硬，我们知道啊，外界称他为铁嘴钢牙，从来不改数据。那么这一次为什么在全球几乎质疑他的这个武汉肺炎这个疫情的数据的时候呢，突然他放下身段，这个修改数据，这是为什么呢，胡先生？
这次他上调死亡人数，不多不少，刚好50%，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这就让你觉得这个数字是编出来的，不是真的。那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巧呢？所以我觉得他恐怕是就是个高级黑，这个提供数据的人呢，他故意露出人造的痕迹，让大家知道这个数字不是真的啊。那么这次中共之所以要修改以前公布的数据，当然是迫于外界质疑的压力，因为以前中共公布的数据实在是太低了，就像伊朗卫生部的发言人说的，说中共官方统计数据是一个惨痛的笑话，让世界上很多人都以为新冠病毒就像流感一样，而且死亡率还更低，这怎么能让人家相信呢？因为这个中共这个统计数据非常重要，因为其他的国家它只有根据中共公布的有关数据来判断疫情，这次疫情有多大的杀伤力，从而来决定自己的应对之策啊。那么你中共给出这么低的这个数据，那外国自然就会低估，严重的低估疫情的杀伤力，从而就会掉以轻心，到头来造成这么大的损失。那按照国际卫生条例，那你这个疫情的原发国，你是有义务及时的、如实的向世卫组织、向其他各国，通报你这个国家的疫情的实际情况。那么，所以在这方面，你造了假，你传递这个一个虚假的信息出去，从而误导了各个国家，那么当然他们就有权利追究责任。所以这个问题，这个也就有这么强的一种压力在这儿，所以这个我觉得他中共不得不修改他的数据。
那么中国自己他给出的这个修改数据的这个理由呢，是因为救治高峰期有迟报、漏报和误报这个现象啊，是这些现象造成的。中国官方还说呢，现在啊我们修改数据呢是透明和负责的表现。我们看到世界卫生组织呢也在给北京找台阶下。这个世卫组织表示呢，说随着疫情的发展， 可能以后许多国家呢都会不断的更新和修改自己的数据。那么胡先生，您怎么看北京和世卫组织的说法？
这种说法本身有它的道理，因为检测能力不足嘛，所以必然会有一些新冠的患者和因为新冠而死去的人，因为没有被检测就没有确诊，就没有算到确诊病例和死亡的数字里头。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漏报、迟报、误报的情况肯定是很普遍的。中国有这种情况，外国其他国家也会有。所以日后的调整和修正，也确实是其他国家今后也会做的。这种说法本身是有道理的，但是放在中共身上就不那么有道理了。因为第一呢，中共它是有意的、蓄意的，隐瞒疫情；第二呢，中国是疫情的新冠疫情的原发国，就像我刚才谈到，它有义务及时呢，尽可能准确的向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各国提供疫情的真实情况。你就拿1月23号武汉市封城这一天的情况来说，这一天宣布封城，而中共官方公布的数字是什么呢？是武汉全省确诊病例是375例，死亡人数是17例。那你对比2003年的 SARS 疫情，当时广东省有1500个病例，北京有2000个病例，当时已经有400人死亡，可是没有封城。那你这是怎么？武汉刚只有整个湖北只有375例，死亡人数只有17例，你武汉就要封城了呢？那所以外界看来，当然你是觉得你是小题大做了，那么这里其实呢是当局蓄意在撒谎，因为当局实际上知道得很清楚，实际的情况，实际上被感染的人数和死亡的人数远远不是375例，远远不是17个，所以如果中国政府他诚实的，他就应该告诉大家，因为我们检测能力不足，我们跟不上。我们的武汉的医疗系统都已经崩溃了，现在我们提供的数据呢仅仅是一小部分，只是冰山一角，根据我们的估计呢，实际情况恐怕这个被感染的人数、死去的人数恐怕至少是10倍、几十倍甚至100倍，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他如果这么告诉外界，那外界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评估，因此就会有不同的对策了。可是他不这么说呀，所以显然这个是当时公布的375这个确诊病例、17个死亡病例、17个死亡数字，这个数目显然是假的，是错误的，对不对？这个是你不能拿你的这个检测能力不足来加以解释的。这里的我觉得他这个，所以中共现在用当时检测能力不足替他的数据做辩护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他马上这个紧咬住北京，他说这个武汉实际的死亡人数呢，实际远高于修改后的数据，甚至呢还能超过美国的这个死亡人数，此前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呢都在不断的质疑北京的数据，比如说我们看到新西兰一位学者呢就称说，这个新冠肺炎造成了中国死亡的人数呢可能应该在3万到6万之间。那么我来请教胡平先生，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您有没有您自己的对中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的估计？
我估计真实数据是官方公布数据至少10倍以上，甚至可能是几十倍。那么这里根据的就是财新网的一篇报道，财新网一篇报道就谈到一个卡车司机，他拉了一卡车的这个骨灰盒到一个殡仪馆，武昌殡仪馆，其中2500个骨灰盒，他告诉记者，头一天他也送了这么多骨灰盒给这个殡仪馆。那你看，一个殡仪馆2天就收了5000个骨灰盒，这个数目就已经是武汉死亡人数2500个死亡人数的2倍了。你要考虑，他是不是只有这2天呢？另外，武汉有7、8家殡仪馆呢，你把它这么加起来一算，那么数目在至少就是3、4万，那么你即便减去在这段时间里正常死亡人数，那也在2万多3万左右，另外还他这个财新网还有一个数据，就是说，那个殡仪馆发每天说发放500个骨灰盒，那么是从3月23号开始发起，说准备在清明节前发完，那就前后就12天， 那么你一个殡仪馆每天发放500个，发放12天，到头来你就发放了6000个，而你武汉有7-8家殡仪馆，你算一算，这个数目和刚才数目大体相当，也就是扣除正常死亡人数之外，至少是2万多乃至3万，那也就是说，这是官方公布的2500个数目的10倍，或者是还要更多一些。所以这是我们还仅仅根据官方的一些报道的透露出来的一些不完整的信息，都可以做出这么一种估计。
好的，那么中国目前呢，我们看到它深陷这个隐瞒疫情的舆论漩涡。先前质疑中国数据的，我们看到大多数都是西方国家的这个民间舆论啊、媒体啊，或者是学者。现在我们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国家政府啊、甚至领导人他们出面呢来质疑北京。最近我们看到有英国、法国、澳大利亚这个等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纷纷出面质疑北京，美国就更不用说了。这个美国这个周末特朗普总统呢在新闻发布会上这个高调的批评了中国。那我得请教胡先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他们怀疑中国到底隐瞒了什么呢？
我想西方对中国的怀疑主要有两点，一个是中共当局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蓄意隐瞒病毒来自实验室泄露这个事儿，这个问题当然是个很大问题，哪天我们可以单说，今天就先不谈。另一个怀疑之点呢，就是中共借助于压制和封锁的手段，蓄意隐瞒新冠患者和死亡的数量。因为说到底，对于这么一场类似 SARS 的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它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那别的国家它只能从3个方面去加以评估。第一，依据原来 SARS 的先例；第二，依据你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第三呢，就是依靠世界卫生组织做的判断。那么你看整个这次事件，全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都严重的低估了疫情的杀伤力，这就因为他们不得不依靠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而中共官方提供的数据既然有那么大的隐瞒，从而就严重的误导了各国政府，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那当然你看做得好点的一些国家，一些地方，台湾啊、香港啊，他们是有 SARS 的先例，因为当年 SARS 他们受伤很惨重，所以尽管他们得到的信息非常有限，也并不比别的国家多，但是有 SARS 的先例，所以他们很早就格外警惕、格外提防，而且老百姓也特别自觉，警惕性特别高，因此这些国家、这些地方他就处理的比较好。那其他的地方，那你一看都是做出了这个远远不符合实际的这种判断和对应之策，所以才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你不能光说美国，你可以怪特朗普，那你说欧洲那么多国家呢？那些国家它不一样的制度也不一样。他各个另外执政者的这个理念呐、风格呀，这个有的左点，有点右点，都很不一样。结果几乎是没有例外，都是成了重灾，很重的，都造成很严重的这个灾情。你要说他们这是西方人很傲慢，那也不是啊。那伊朗他怎么会也深受灾害呢？还有印度呢？所以这就和他没有关系。这就既然每个国家处理的不好，都有他各自的问题，但是所有国家在这件事都严重的低估了这个疫情的严重性，那么它毕竟有共同的原因，这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共它提供的数据是假的，是严重缩水的。而别的国家虽然你知道中共一向在数据上造假，可是在这个问题上除了中共自己提供的数据，你没有第二个数据，你只能以它的数据来做判断。这么一来你不能随意加减的，对不对？你只能按照他数据来，这么一来你不可能不受这个误导。所以这件事情，那么而你这么做呢，那就像我刚谈到，你就违反了中共也参加地接的那个国际卫生条例，因此呢其他的受害国就有权追责，有权索赔。
好的，我们感谢胡平先生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采访，谢谢胡先生。